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军港集团的董事长李希云先生，交警，欢迎交警。
哎，你好，谢谢。
靠近一点。
哦 ，OK。
交警啊，就是那个李希云先生呢，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最开始呢没有上大学，应该是相当于是打工一样啊。然后后来又考上了大学。然后去在香港读了医学院，对吧？然后后来又做了医生，然后因为他的才华被发现之后呢，又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又担任了香港的一个区的议员，然后呢又到美国来发展做房地产，然后做得非常的成功。现在那个军港集团在西雅图呢也有很大的发展。那个我们非常高兴请到那个教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教姐，你能讲一讲你就是来西雅图这几年的感受吗？
好的。在西雅图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好。他有他的来了美国之后呢有他的困难。我来自香港然后在香港的这个生活做事业的这个经验完全在这边有很多都是用不上，然后所以来了这边是完全要适应一个新的社会规则，新的一个城市，新的一个国家。那我是觉得在这边的奋斗是也是挺艰辛，但是也是很值得，因为是背后还有个目的是陪着孩子在这里成长。所以在这边来了我是2016年10月1号在西雅图办公开始成立这个西雅图的美国的分公司我们在这边的分公司叫 Basa， 然后我们有一个 capital fund 是叫 Basa capital， 对。然后在这边感觉是一切从零，感觉是刚像从大学出来的那一刻什么都从零开始，是非常有趣，突然间感觉年轻了。
本来就年轻啊。其实那个 George 在美国的发展，其实西雅图只是最近的一站，但是前面已经发展的比较成功了，是吧？就是前面您去过哪几个城市，都做了哪些事情？
我从2010年开始关注美国的 market， 然后大概是看见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是2012年中看见它已经不会再跌了，所以我们从2012年底到尤其是2013年初吧，我们就基本上把香港的资金都调过来在 Houston 在 Dallas 在那个 Boston 东岸那边还有这个那个Georgia 那个亚特兰大，
对对对，
还有这个洛杉矶三藩市都收购一些资产，然后当时主要的目的是收购的一些是 foreclosure 的一个资产，然后我们会在当地成立自己的装修公司，然后请一些 subcontractor 来替我们装修做工程，做好了之后我们也会自己在管理物业，所以前面主要做的是投资在这么多城市。然后呢在2年之后呢就跟 local 的 developer 一起合作然后做一些开发一些服务式公寓还有其他的一些销售型的项目。那我们是16年10月1号到搬到西雅图来，把 headquarter move 到这里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做自己的品牌，自己做 developer， 那要找一个城市来容纳我们的后面的这个发展，所以 move 到西雅图来。
太棒了，我觉得都是大手笔啊，因为我所了解的您做的那些投资开发都是项目都很大。
面对这个像 Blackstone 这些黑石啊这些公司来讲、嗯、我们只是一个小公司，他们在比如说亚特兰大，它是我们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它、
嗯、
在亚特兰大每10,000多个 unit 的这个 single house， 那我们其实只是买了几百个而已，所以相对他们来讲，我们的同事都有很幽默的感觉，就是那天到 market 里面去收集这些 foreclosure 的一些 property 的时候，一旦看到 Blackstone 的人来了，
嗯，
我们那天就打道回府，知道因为他们会什么垃圾都会一起扫，他们讲究的是量，他不讲究的是个体，那我们会精挑细选，所以大手笔还是比起他们来还是算不上了。
不，他们什么垃圾都收的话，是不是他们会把价格抬上去吗？还是他
他们很有意思，他们的生存方式，我们照着他的那条路去走呢，我们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比如说他们印象很深刻，他们把房子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呢，去找了工人呢，去买了很多木板，把窗门全部封掉，他过程当中不去翻新，不去装修，他不需要，他不想做，然后呢租金的收入这些 income 就没有了，然后他在那放2年，甚至我有些水管都会给那些人偷掉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甚至会给火烧掉什么东西，但他们讲究的量，一个资本的力量
啊，
他需要的是一个用时间用资本去控制，那到了一定程度呢，因为金融的这个危机过了之后呢，哪怕他只是剩下的一堆烂木头，或者是一些地
也是值钱，
它是值钱，对
啊。
所以比如说我们在亚特兰大，我们最便宜的做过学的房子试过只要28,000多买回来，然后装修就罚了3万，然后收着租，那我们前前后的成本是6万块钱哈，但现在大概值26万，这就是一个经济一个 cycle 的恐怖的地方。
但是还是你们挣的吧，因为他如果什么都不弄的话，就没有租金收到。
对，这一块是不单会没有资金收入，而且他会整体 property 会没有保养，没有人去用，烂得更快哈。所以大家的生存模式不一样。但如果说你管理的资本很大的时候，你用采取这种方式去生存的话，你根本上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时间。所以我们正好是走一条就是跟他们没有竞争，不存在竞争，但是我们跟他相互依存。为什么呢？他跑到哪里我跑到哪里，因为他是航空母舰，我们是小船，所以这个航空母舰驶进这个港口，海水就涨起来，那我这小船也跟着一起涨起来，所以这是我的生存哲学。
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你原来香港的奋斗历程啊，就是我觉得那些都很传奇，就是一开始就是没上学，相当于在打工一样，但是呢挣到钱了之后又去上大学，然后在大学里在香港这个大学任教是很难的，
对，
然后又当议员，又是像公仆一样，都很不容易。
我想我前面是了解我的人呢，知道我香港的事情或者在香港熟悉我的人都会说，包括我的岳父，我太太他爸爸哈，他本来就是我好朋友，然后后来是生意上的 partner， 他在做好朋友之前也是我的 patient， 他是我病人
啊，
然后他也跟我讲，他说你已经做了很多人好几辈子都做不完的事情，就像演一场人生电影，那我说这是我人生格言呢，人生是一场戏嘛，那假如人生是一场戏呢，你就每一个阶段你演好你自己，你 enjoy， 你不在乎你演什么角色。我在工地里面做大陆叫搬砖的这个工人，我也做，那我也做过挖土啊挖泥啊，然后都做过，那你每一段经历你把它享受然后做好它就行。我是在大学之前受的正统教育，只受了很有限的，读到6年级毕业小学，那小学毕业刚考上初中，然后继续读书的时候，就妈妈心脏病还有肺结核，差点去世了，然后而且是发生了一些中风，因为心脏停止跳动太时间太长，导致到她有一些小中风。像这种家庭情况，然后 我还有一个弟弟，那就该考虑出来是否你接受政府的救助。但我特别的倔强，我认为一个人有头脑的人，有智慧的人，不应该伸手向社会要一些资源。我觉得你应该是自己养活自己。
嗯，
那我跟我妈妈讲，我想出来打工。那妈妈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不可相信，你小学六年级打什么工？我跟她讲，实际上家里很穷哈，单亲家庭，我小学三年级已经开始自己开始当做一些小生意，然后放了学，然后在马路上边上摆地摊啊，卖一些水果，卖一些东西，已经在做生意赚钱。那我说我有这个头脑，我说行行出状元嘛，我做什么东西都应该有成就，我说我就出来先打工吧。然后那妈妈是含着眼泪答应我，但是我也安抚她，我说我看了很多很励志的故事，我特别佩服一个企业家，是台塑集团，台湾的台塑集团的王永庆。我知道他也是没怎么读书，然后他就出来创业，出来打工。那后面整个这么大的集团他都能创造，说哇，为什么我不行呢？那妈妈是笑着含着眼泪送我去上班的。
哎呦，
是到亲戚家里去求那个亲戚，他是一个工程的一个包工头，然后说你把我孩子拉扯一下带一下，因为实在这个家这个揭不开锅了。
嗯，
就这样第一天进入这个工地里面上班呢，是现在香港的那个元朗的一个家福山庄，叫家福山庄的第一期工程，做地基工程，从那里开始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当时是12岁，非常小的可怜。
哇，那童工啊！
啊，童工是严格来讲是不合法的，但是当时候的香港的 market 管得没那么严。
嗯，
还有很多从大陆偷渡到香港去工作的人。
哎呦，
就是那个时候工地里面没有人管。
嗯，
那可以偷偷的打工。
嗯，
那我就在那里打工的过程当中呢，跟着这些工程师啊，建筑师啊，跟着那些他们那个施工的这些美国叫 superintendent 哈。跟他们学怎么看图啊，怎么去理解这个图的这个工程的施工的这个图怎么对照啊。那学着学着学会了，我进步的很快。然后大概半年后吧，我的亲戚就说你这么小，这个让你干体力活是浪费你了。但是我发现你小子这个头脑很好用啊。
嗯，
你的项目经理跟我讲，基本上你已经在工地里面做项目助理了。我说的确是有这个事情，因为每天我比别的人上班要早半个小时，下班我比他们晚半个小时下班。为什么早半个小时上班？是因为我昨天知道明天要干什么，我替那些工人师傅都把工具啊、机器啊、什么东西都擦好、加好油、弄好给他们，以最快的效率可以上班。那下班呢，是因为大家都是打工的，没有责任心嘛，哈，工具扔了一大堆，然后又有危险。那我是迟半个小时下班，是替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好我才走。那这个就是对外人来讲，你是有点拍马屁，但是其实他们搞不懂这是我的家教，就是家庭教育就是这样。
嗯
，OK。所以我爷爷曾经跟我讲过说，你出去工作哈，你不要把别人的这个公司里面打工，你认为你是打工，你要把自己的事情来做，当自己的事情来做。所以这一点呢，是引起了我的项目经理的非常重视，他就把我的事情就跟我当时候的那个亲戚老板讲了之后，他很高兴，他就开始栽培我，那干脆你学管理吧。啊，我说到现在我的办公室都常常放着白色的帽子，
嗯，
我是引以为荣，那是我人生第一个光环，是第一个肯定。
嗯，
就是黄色的这个工人的帽子换成白色的行政的帽子。
哇，
那时候是12岁半，
嗯，
就奋斗6个月之后，开始正式给我一个 title，
嗯，
就是助理项目经理。
哎呦，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工人什么看不起那等蓝领的帽子，我特别的这个在乎，因为我的人生当中第一个光环就是从那里开始，我以戴工程的那个白色的帽子为荣，
嗯，
所以我非常喜欢。然后大概做这个项目助理1年半之后，就14岁了。 有一个工程是非常糟糕，然后可能会烂尾，那是临危受命了。就说 Josh 你小子好像管理的不错，要不你去接手当项目经理。14岁那一年，
哎呀，
嗯，结果还真是我鼓起勇气去接过来。我当时想是，反正你都做不下去，我做坏了也没有关系，那做好了，万一给我做好了呢，这奇迹就来了。
嗯，
所以这个很感谢我妈妈给了我一些人生的启蒙。她跟我讲，任何当大家都觉得很糟糕的事情呢，那时候你应该抢着来做，因为你这样大家都有预期，最失败的预期，你最容易成功就是那一刻。我想起这句话，所以我就不顾后果了，把它接下来。结果这个项目本来是亏钱，我们的老板都想打算烂尾，就把它扔掉算了。就结果给我做到不但不亏钱，还能完成，更要命的还赚了20%的钱。
嗯，
那我们项目工程最赚钱的也只有赚30%，那算起来的话是非常成绩优秀了。
嗯，
所以就在香港的这个工程管理界，我是一炮而红。16岁，我是一个响当当的这个项目经理。
16岁就当项目经理啊？
那这是14岁，
14岁
对,
对。
但是管理到成功，真正让大家肯定的时候，已经是16岁了。
嗯，那做到什么时候，就是你觉得还是要回到学校去充电？
嗯，这个还有那么点小故事。
嗯，
当时候就觉得一直觉得是需要一些知识。
嗯，
我当了这个项目经理之后，你知道社交平台哈，种种哈，已经跟在老板身边，然后出入各种场合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你是个红人，有很多大的这个建筑公司、工程公司，他们都很喜欢我，想挖我，然后所以你出入的平台也不一样，但是在社交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受高等教育，
嗯，
我觉得很悲哀，
是。
谁是梵高我不知道，
是
谁是毕加索我更加不知道。
嗯，
很美好的音乐我不懂欣赏，很多好的东西我无法理解。
嗯，
只是人家说好，好在哪里我一窍不通。 OK， 我那一刻知道在这条路再走下去，我很快会当亿万富豪，因为我做工程非常出色。但是我如果是想让人生更完美的话，你应该受高等教育。所以我就定下这个目标，然后慢慢的去做这个。我从那个2014年开始，不是2014年，是那个1994年。
1994年，
对，当时就开始让我妈妈注册了一家公司，因为我不够合法年龄去注册公司。
对对对对，
妈妈给我注册一个公司，就是开始做包工头，做工程公司的老板。但是我一说我要创业，你知道有很多公司的这个合同就扔过来，你来给我管理，那我觉得受宠若惊。所以几年间我赚了很多钱，买了房买了车之后呢，我觉得该正视我之前的梦想了，所以请了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是我教会的教友，我是基督教的。
嗯，
啊，开始对我给我一些补习啊，一些启蒙啊，祈祷啊，就开始引领我。我大概用了一个半月时间，把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3年的课程用了一个半月全学完。
这么，
他觉得很惊喜，很惊奇。所以你说这个读书有多难？其实我发现人开窍了之后，有了悟性之后，其实很轻松。所以就这样一直一直这样自考考下去，直到考到医学院为止。然后我就把公司分给了我们的员工。为什么分给我们的员工呢？是因为我16岁的时候创业，这些师傅都是看着我长大，都看着我成长，看着我过来，他知道我的人品。
嗯，
但是毕竟你才16岁，你振臂一呼，你说要树立你的江山，他们是义无反顾辞职来跟着我干。
对，
那我觉得我既然都不做了，
嗯，
我是应该替他们做些贡献，所以我把公司的股份都转让给他们。我就这样就出来自己开始读书，完成我的教育。
嗯，
就这样进入这个大学的这个教育。所以我想这种过程我应该香港是第一个这样做这样转变的人。但你问我后来后面会不 会不会后有来者？
嗯，
我想不可能。
不可能。为什么不想留？
有两个不可能。
但你可以把主要的股份，比如说51%留给自己也可以啊。为什么？
我现在想想后悔。
嗯。
因为为什么呢？给了他们之后呢，我不是后悔的利益问题。
嗯。
我是后悔的是交给他们之后呢，太天真了。
嗯。
他们不团，就失去了我这个灵魂人物之后呢，他们不团结，结果公司经营了两三年就倒闭了。
哦。嗯。
所以我是很后悔，但是你说为什么给他们刚我刚才说的，我只是想给他们回报，就
是
我历来有一个性格，就是希望跟着我一起奋斗的人会得到他应有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个自己内心世界吧的一些想法。
嗯，当时您为什么要选择要学医呢？就是会去读大学，因为你已经工程做了那么长，
学医呢
工程跟管理已经做了好长时间。
学医呢是一语成谦。
嗯
嗯。我妈妈做个绝育手术，
嗯，
大陆就叫结扎嘛，哈，
嗯，
那做了之后呢，有一天我扑过去，
嗯，
我说，妈妈抱一抱，我因为两天没见到妈妈，
嗯，
然后妈妈就啊疼，
嗯，
说那个肚子上疼，
嗯，
我扑过去哈，我说为什么你疼啊？她说医生把我阉了，
哎呦，
当时气的我呀，
嗯，
我说我也长大要当医生，我也把他妈妈给阉了，这太坏了他，就这一个东西。
嗯，
就是一句童言哈，
嗯，
然后就妈妈就有时候会提一些啊，你长大不是说要当医生吗？其实这潜移默化，当我考的大学成绩很好的时候，
嗯，
我就当时候填这个学校的时候，就神催鬼使的就填了医学院，
嗯，
所以就这样当了医生。那这为什么要一直当下去？是因为，我是打算读完大学出来继续从商，
嗯。
结果我大学的教授跟我讲，他说你是王八蛋了。我说老师你为什么骂我？他说你既然要从商，你进为什么不进商学，你进医学院干什么？我说那你也不用那么生气啊。他说你知道你缴的那个学费只占了你大学培养你的经费的10%都不到。
嗯，
培养一个医生是很昂贵的，你知道吗？那你进来这里你是不是走错门了？那我说那我不读也不行，名额给了你退也退不了了。
嗯，
那怎么办？哎，我当时一声长叹，行，豪爽一点，贡献社会10年。我毕业了之后我先当10年医生。
真的当了10年医生？
对，然后我还了社会的债，我再回头从商。但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倔强哈，就是我决定了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成功，自己对自己的承诺也一定要去做，何况是对别人。
嗯
啊，我跟我老师讲，你看了我一定做够10年，但是既然要做就要做好，不要让人生留下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说你在哪一个舞台你演哪一个角色就要演好，不要吊儿郎当。所以为了这个10年的医生，准备好当这个10年医生，我一定要把它学好。所以就后来又到大陆去拜访这个名医啊，到四川啊，到天津啊，到北京啊，去各个医院的名医遍访他们，然后学他们的几十年的经验，所以很幸运，我都得到他们的喜爱，把他们的毕生所学拿过来之后，然后所以我回去香港从医，很快就小有名气啊，
嗯，
所以做的是非常还不错，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做的不错，是给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的院长给发掘
了啊，
然后就变成招我进去大学教书，这完成了一个梦。
先接一下广告之后。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普通的华州驾照将不能用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这对您有影响吗？这取决于你的出游习惯和其他因素。你或许已持有合规的证件，又或许你需要申请新的身份证，例如强化驾照或护照。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选择。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军港集团的董事长李希云先生。那李先生呢，他的经历非常的传奇啊，就是他就是12岁的时候就去打工，那么14岁就当项目经理，16岁就有了自己的公司，但是呢他还是决定要回到大学去。那么因为这个亲情的原因啊，就选择了学医。学完医了之后呢，又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就是回馈社会，行医10年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少年，或者说这个青年才俊，或者这个英雄出少年，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成就了很大的事情，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以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程度啊，就是能够小小年纪就做出了很大的事业。那么甚至在不同的行业当中都能够做出非常卓越的成就，特别是你看不管是行医也好，然后做投资、做建设，做这个开发也好，都非常的成功。那么您在香港行医10年当中，是不是也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就兼职当老师是吧？然后后来又当议员的话，也是在这个10年之内吗？
对的，这个是刚才讲的，从业10年是还社会的债。
嗯。
当老师当了5年是还老师的债。当时我也是在那里跟了很多名医，然后他们说你学得很好，一般学生跟他学1年，你1个半月2个月你基本上我都想赶你走。所以我本来是比如说跟着 A 老师，然后 A 老师完了之后呢还写推荐信息 B 老师那里，然后所以是非常短的时间，然后学了很多东西。但问题是他们又问题来了，知道我是从医10年就要进商界的话，他说你我们教你那么多东西，你不传承下去挺可惜的。这个我也是默默不说话，但是心里面也暗下决心，假如有这个机会，我希望还是把这个债还上，还是做出一些贡献。所以当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的他那个一个副院长，他的岳母膝关节然后要坐轮椅治不了，西医治不了，但我懂西医懂中医，我就给他看好了，他特地来拜候我。人家说是3顾茅庐，他是应该是6顾茅庐啊，请我去教书。但为什么我不是摆架子，我是现实利益驱使，我不能随随便便去教书。他要我当前十的 professor， 但是我当医生赚的钱是 professor 的3倍，你让我怎么放弃？
是，
对呀，我已经有事业了，我已经成功了，当医生，我每天看50个病人，你要看我的话，你得3个月前预约，否则你轮不上号。那已经成功到这个程度，你让我去放弃？
是您的科是骨科吗？
对，我说 PD。
哦，
那你让我怎么放弃？所以他来了六次，但后来还是我自己良心发现，我觉得他最后一次，我记得那一年是一个中秋节，他拿了一盒月饼，他说这个国辉啊，你我这一次最后一次拜访你，这还是想你去这个帮帮忙，
嗯，
把这个水平提升一下。
是，
然后那好行，我最终是答应他了。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我知道我不能一直教下去，所以我用最短的时间最高产量，我5年带了30多个研究生。
哎呦，不得了
啊，绝对是高产量的。
嗯，
那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你必须嘛天天晚上备课，然后天天晚上你要改论文，要给替他们处理。
嗯， 嗯，
所以我是5年下来啊，老了10岁的样子啊、以前头发浓黑的，现在靠染基本靠染，然后头发很多，开始掉头发。
嗯， 嗯，
所以我的研究生说，老师我比你比我还辛苦。我说确实比你辛苦，因为你这个很多事情要我知道，你们这个只是个本科生，然后其实带博士生比带硕士生，带硕士生更辛苦，因为他不懂研究，不懂论文怎么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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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博士是已经有了硕士的这个基础了，
嗯，
他已经懂得那个游戏规则，这特别累。但是带这个博士呢，我又不够资格，因为为什么呢？我自己没有博士学位。
嗯嗯，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哈。但是 anyway 无论如何，我带了把一个全科医生变成一个专科医生，我带了30多个研究生，然后我算是桃李满门。然后我其中一个学生今年的夏天就要到哈佛去读博士了。
嗯，
然后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在另外一块我对我的老师对我的恩师也有所交代，也算是还了债。所以我做事情，因为有在香港的媒体采访我过去哈，就是你童年试过吃不饱上学哭，但是你就这样过来，为什么你对这个社会怎么看法？我说他们就说你对社会有没有那种怀恨？我说我没有，确实没有。我觉得这个社会很有人道主义了。
嗯，
我要愿意的话，可能饿不死。
嗯。
第二，我觉得这个社会给了我很多机会，而且没有战争，没有灾难，我已经很幸福。所以，当我力所能及的时候，我特别想回馈社会，啊，尽自己的能力，然后做到多少是多少。而且是希望做的好事，不要去留名。然后因为你如果是跟名义挂在一起，它又变成一个利益。
嗯，
所以我觉得我能做什么做什么嘛，这就是我前面的这个奋斗历程。然后40岁，然后说这个30而立40而不惑，我这个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就陪着我孩子，就现在是这个浪迹他乡创业，陪着孩子来美国读书，然后呢同时间也在这边全职的从商。我基本上把社会的债啊，还有老师的恩都报答完了，我才全职的去实行我的理想。
有没有想过把艺术传给小孩，就是后一辈？
他们要是愿意的话，
除非
我到时候还会当他老师，再看他的兴趣。哎，对，那看起来他们比较喜欢做生意。
嗯嗯，你也担任了香港一个区的议员，那么当初是为什么会想到要当公仆，就是服务大众？
人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其实是有些大的事情你是计划好，有的事情是没有计划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巧合，就是你为人处事做社会的活动多了，有一些议员要退休了，他觉得想让你接上去，就仅此而已。我没有太多的一些政治的目的或者主张，我在社会上活动了一段时间，我也觉得不适合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没有意义，没有意思，因为这方面的人才我不擅长。浪费了我的这个时间，更加浪费我陪家人的时间。那觉得不是说从政就不好，只是说我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
但是你也在这期间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是吧？您当选为这个议员是跟您突然 比如说成名了，或者说有知名度特别高有关系吗？
有关系，我觉得，一而优则教，一而优则仕，都有关系。
嗯嗯，
是有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能做这么多事情？我现在想起来，有很多事情是因为你一样东西做得好，而一个连锁的反应。
嗯，
就你这也处理好了，那些事情也处理好了。比如说现在我来美国，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建筑师，但是我们的建筑师团队，我们自己的 designer，
嗯，
我陪着他们做，我做的事情一点不比他们少，他们也很惊讶，老板你研读设计的？我说不是，我是医生。但他一个 site plan， 一个社区的规划，你怎么规划的来？我跟他讲啊，那这里是心，这里是肝，那个是肠道系统。我是在画这个手术方案。就专门他们很乐，很搞笑。他说我跟他们讲，就是你一样东西懂了，其实很多东西是通的，这就是一里通百里明，这它是在同样的哲学范畴之内。当然完全靠我做得了吗？可能有困难，因为我要问我们的建筑师，哎，这个地方你查了那个中林控没有，它到底是塞白是后退15尺还是20尺，
嗯，
就这些东西也要去查。但我因为他们天天盯着那个项目，所以我是随时可以得到信息。但他们如果是不，我记得第一个项目是我自己设计哈，就他们还没有招聘的员工的时候，我自己在查这些法律的这个松林扣这些东西。所以，他做任何事情其实万本不离其宗啊，他还是同样的这个哲学体系，还是同样的做事方式，只不过你做的事情不一样而已。对，这是我的人生。活了40个年头的一个悟道的一个道理。
有没有见就是您担任医生还有中文大学那个讲师期间就是或者教授期间有没有见什么事件让您突然声名鹊起的，就是
觉得
知道您在香港是一个公众人物，知名度非常的高。
我没有，人当局者。
但为什么您的知名度就非常的高呢？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嗯
啊，我预感我在西雅图也会将来会很有名。
嗯，
你为什么会有名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做事情总是，我太太跟我讲，你从来就没有按照常理打牌。那做项目，我在西雅图做的都是别的所有的开发商不要的地，他们扔掉的，他们不需要的，或者说他们根本上做不来的，我拿过来做。但是我基本上都用我们香港的这种土木工程 civil engineer 的这种头脑去把它设计出来。所以我觉得是专心致志的做好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台湾的那个台塑集团的那个董事长汪永庆哈，他是这个老先生已经走了，他对我的启发很大。他没读到书，但是他做的事情事业其实起点是很低，只是卖开一个小杂货店，就是卖米啊，卖一些油盐酱醋。
嗯，
但他把事业能做得这么大，
嗯，
我在他那里称就是悟到了一些人生的哲学，就是很多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把它做到极致。我看他的一些传记啊，就说你卖米给他就卖了就卖了，他不是，他会记下你的米缸还有多少米，他什么时候送给你，
嗯，
然后呢送到你家，他会把你的米缸呢旧的米倒出来，把你的米缸清洗一遍，
嗯，
然后呢再把新的米倒进去，再把旧的米呢放在面上面，哎，让你不会吃陈粮，然后呢其他的人不会这么做，就这一点他把所有的市场给垄断，这是靠着心，靠着爱，靠着努力去做出来的，
嗯，
不是靠着一些投机取巧。这一点对我人生的这个这个启发很大。所以我们现在的做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每一块地都是我亲自去看，亲自去找，亲自去设计，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跟王永庆先生是非常的这个照着他的路在做，照着他的哲学在经营。
嗯，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
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来自中国，就是香港特区的那个一名传奇的人物，他是李希云先生。那么李先生呢，在香港是可以说知名度非常的高，而且呢，他做了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可以说是，短短没有多少年就做了好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啊。那么，李希云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也带了30多个研究生，又做了那个区的议员。那么，我想知道您就是有没有什么原因或者机缘巧合，想要到美国来发展？还有就是，这个军港集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就是，
军港集团的前身呢是这个，在我看一下哈，在2000几年就已经有我在经营，然后，但是呢，这个我经营的主要是投资，是做的这个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但是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呢，其实是这个本金靠哪里来？是我当医生赚回来的钱。那但是香港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说地产霸权，就是做房地产的人其实并不受欢迎。
哦，对，
对，所以他有这个负面的包袱。那作为一个医生，你更加不应该，尽管你的钱是来的光明正大，尽管你的钱投资是非常的这个正统，本来这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那种气氛下面呢，香港的政治社会环境变得是越来越敏感。那我一般是就是不再出来宣传，反正我就默默无闻的在做自己的投资。那我们是在那我其实也在房地产一边当医生一边是拜师学艺。我其中的一个 patient， 我的病人是他是做房地产的一个投资，也是一个经纪人。那他后来是跟我做了朋友，那医生跟病人也很容易接近哈。那在
是您治了他的病是也是骨科的呢？
对对，他做过神经疼，然后那到后来就是变成好的朋友之后，就慢慢谈投资，跟他学，还有跟他身边的其他人一起学。那我学得很快，他也感觉到我在这方面特别有天赋，所以我们很快就变成一个生意的 partner。 对。 一起投资，那最后这个 partner， 然后再慢慢的认识，然后做生意也一起几年之后，那我们就变成我在这个2008年哈金融海啸的时候，他太太把手摔断了，摔骨头摔碎了，然后也是我给他治好的，而且治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后遗症，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就这个。请我到他家里吃饭，那后来才知道他家里面有一个女儿。然后那后来慢慢更加熟悉，我们感觉也性格比较投缘，所以那他就是我朋友就干脆就说，哎，我来当你们的媒人，你们要是喜欢的话。所以我岳父是我的媒人，是他保的媒，让我是在 婚姻上面、感情上面是少付出很多这个努力。
太棒了，
对，
嗯，
所以我很感谢我岳父，然后他是我的媒人，然后他也是看着我在香港发展成长，
嗯，
他对我很放心，
嗯，
就这样，然后，那我们这个，在香港是用的叫军广集团，
嗯，
但是在海外经营呢，我有一天我在2011年的时候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在经营做什么生意，怎么走？我当时定位是一个国际企业，
嗯，
你应该现在地球村嘛。你应该定位 international， 你不能让一个国际、一个地区把你套死，你应该有一套生存的法则，是到每一个地方你都能生存。
嗯，
我定位了这个目标之后呢，所以我就开始在考虑海外的投资，就是第一个就考虑到美国。
嗯，
当时候金融海啸之后，这里可能要说说一些有点不是笑话的笑话哈。当时候就说到底这个资本，全球的金融动荡，你该往哪里走呢？
嗯，
我真的是大家都想不通的时候，他们又说金融海啸会有第一波、第二波，然后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时候，当时我想起了我家族里面的一个教育的本能，
嗯，
那是兵荒马乱、战争年代或者战乱，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以强盗通行，
嗯。
我想这句话大家听起来都很搞笑哈，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跟着他能混口饭吃，那比如说饥荒，大家都没饭吃要饿死人的时候，强盗是不会缺粮，因为他会抢，
嗯，
对不对？所以我就凭这个哲学，我觉得重资产把资金全部挪到美国来。为什么人家问我？因为美国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黑社会老大。这就是我的生存哲学，我再想想就是这么一点，所以把事业就有很大一部分就搬到这边来。那香港是我的根，所以这两边我都站着，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产配置，一个生存方式。
嗯，您在我们知道您在香港就是发展这么久，然后在美国首先是应该是你人生第一次出国，然后以前也没有在美国工作或者学习这样的经历，但是为什么就一到美国就能够这么如鱼得水呢？
我也是在研究他的一些生存哲学。你让我现在去伦敦，
嗯，
我也很快。你让我去现在去温哥华，你让我去澳大利亚，我一样会很快。我掌握了他的生存哲学。我到香港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嗯，
因为我到每一个城市，尤其我希望这个，如果是有大陆来的这个听众，要好好的这个跟我一起研究一下。有很多人说找关系，找什么关系？我跟他讲，我说你到外面去生存，第一个，到了一个城市，找最好的律师，找最好当地最好的会计师，
嗯，
再找当地的 banker。其他什么市长啊、议员啊、什么东西，甚至乎乃至总统，你一概可以不见他。
嗯，
因为只有这些人是替你做事情，而且是真正核心利益在你身上，因为他拿你的钱。
嗯，
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你不用去靠哪个政治势力来生存，你不用靠哪个政治人物来给你一个庇护，没有这个必要，大可不必。所以我掌握了西方社会的一些生存法则，你要问我，我最上心的是找当地最好的律师，我也不怕律师费贵，关键是你要能帮上忙。
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让我在当地是会最快的速度能扎根，这就是一个在西方体制里面生存的一个方式。
嗯，太棒了。嗯，那您现在在西雅图已经把那个军港就是国际的那个总部是在西雅图了，然后
对，我们在这边经营名字叫巴索
啊，
完全是一个在美国local 的一家公司。现在
那你们巴索的就是团队有多大，然后现在在西雅图有什么样的计划？
我们目前的团队大概加起我们的所有的 consultant 大概接近40人。
嗯，
然后，full time 在办公室上班的大概10来人。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part time 应该 full time 是来的，然后 part time 有几个，然后再加上这些 consultant 团队，我们雇佣的律师加起来大概就是三四十。对，那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个自己的品牌，在制定我们自己的设计标准。这么讲吧，就像现在开第一家麦当劳一样，你要知道每一个汉堡包怎么做，每一个户型，每一个城市，包括你每接到每一个项目的设计标准，我都是像当医生一样的仔细的去制定这个规则。
所以您现在游戏项目，我听您讲，就是在开发一些叫 townhouse 的那个，
对的，
就项目是吧？
对的，我们这个在美国的发展是决定，就是说在市场 market 非常好的状态下呢，只要不差，我们是以销售型为主。那如果是 market down， 然后跌到像2008年一样的，我们就会吸收一些 foreclosure 的一些 project， 然后我们走长线，盖一些商业收租的一些项目，或者是 apartment 呢，或者是 studio， 一些学生公寓之类的。做 micro housing， 那这个是走长线，走时间。那目前为止，我觉得 market 还 OK 吧。如果是稍稍冷静一下，但是西雅图的这个供求关系还是，尤其是在东边，这个 Bellevue Cullen 这些区域是非常缺，所以在这边来讲呢，是 market 还不错。尽管市场稍稍冷静了一点，但是我相信2019年的这个下半年应该是重新会热闹起来。
哦，太好了。那你们在 Bellevue 的就 townhouse 的这个楼盘什么时候能够出售？是
OK，我们估计是今年的年中，或者是夏天或者秋天，可以开始销售，可以开始pre-sale。
我还想问一下，因为您刚刚也非常欣赏王永庆要卖米的这个精神啊，然后您个人就是做生意，又就是您做医生时候的这种精神，那实际上您在这边就是在西雅图做这个把手这个公司，做这个开创这个事业，究竟是王永庆的精神，还是您自己李希云的精神？
在我心目中哈，这个王永庆也好，李嘉诚先生也好，这些老前辈都是我学习模仿的对象，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至于我的精神，我觉得人生才走得不到一半，所以我暂且觉得还谈不上精神。
我觉得您这个就是叫骨科能够把碎骨能够治愈，这是太了不起了，就可以说是神医啊，这是。那你把这个神医的这个能力，或者说这个精神能够运用到这个您这些地产的这些项目的开发当中的话，也是我相信也会有神奇的效果的。
的确是。我的在西雅图的第一个病人哈，我补充一下，因为为什么说我的病人呢？因为我是职业病，我每一个项目都当每一个病人来看待。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在哪里呢？就在 Newport High School 对面那一块地哈，大概5 acre。然后这块地你知道吗？我现在我们做了报告，然后基本上可行性也在申请的 permit 差不多快要批下来。在过程当中很搞笑 ，local 的 developer， 前前后大概有50-60个 local 的大 developer， 大大小小的研究过这块地，因为他这块地在市场上 on market 没有人敢要，因为为什么没有人敢要？它里面说有一条河穿过。还有里面有好几块湿地，结果很多开发商一拿到报告一看，他就放弃了。但是我是一个医生，你说这个病人身上长的是肿瘤，我第一会考虑，可能不一定是；第二，哪怕是肿瘤，会不会是良性的呢？
所以
不要那么快下结论，认真的去认真去思考。我知道我来西雅图的地也很少，西雅图有很多湿地，但是我偏偏选择这个城市，是因为我了解美国 consultant 美国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太 就是乱七八糟，太懒惰了。
嗯，
交钱给他，他给你乱做报告，你还得感谢他。我看到这一点，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勤奋的医生，严谨的一个医生，我觉得我肯定会找到生存空间。所以在这块地上，我就会去找科学论证，那不适合，是你城市胡乱的把水，把马路的水排到私人 privacy 的一个私人的地上面去，冲刷成一条水沟，你竟然说那是河，这是不对的。
嗯，
我后来这块地在我的 control 之下，我是要告政府的。
嗯，
你的水不能这样冲刷，是让我水土流失，然后现在老是塌方。那这一点我是真正找了律师给 Bellevue City， 给他们的管道部门发信啊，跟他们讲，发电邮，告诉他，哎，你再塌方，我们工作人员在里面，你要是再这样塌方，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埋了，你们怎么背得起这个责任？
嗯。
让他们不得不承认是你胡乱排水造出来的沟，而不是一条河。第二，他们说里面有湿地，我们用科学的论证去排除它。我找当地的水文资料，找地下水的资料，然后再找所有的其他的物这个证据，然后再证明它，再包括在上面种一些厌水性的一些植物，它都能生存下来。所以是我们通过了几个月的这个论证跟一些方法啊，通过我这个医生去诊断他，然后开出处方，结果核成功的推翻。在美国的这个 development 的这个历史上，没有哪个人可以将已经定义为核的这个 stream 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把它推翻，我们成功推翻了。然后说是中间有湿地，我们也把成功推翻了。所以我们是就像治好了一个病人一样，
恭喜，
非常有意思。
嗯，好，我们节目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军港集团的董事长李旭英先生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节目的最后啊，那交给你，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
说一句话，
或者两句。
好。我想，人生是一场戏，无论在演什么角色，用心去演好它，不负此生，就 OK 了。
好，
就这样。
谢谢李旭英先生，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